第七章，神秘的水手。那个人的话令在场的人都万分惊讶。格里纳凡猛地站起来，推开坐凳喊道，是谁在讲话？
是我。
桌子那端一个农场的工人回答。
是你，埃尔通。
帕蒂奥摩尔吃惊的程度不亚于格里纳凡。
就是我，我和您一样爵士，也是苏格兰人，我也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。
埃尔通显得很兴奋，语气也十分坚定，语一出口影响是难以形容的。玛丽格兰特小姐惊喜的几乎晕了过去，不由得倒在海伦夫人怀里。
孟格尔、罗伯尔、巴加内尔都离开座位，一下子围到埃尔通身边。
埃尔通有45岁左右，身材中等，肩膀很宽，而且面孔严峻，但双目却炯炯有神，显得充满智慧，让人一下子便能产生好感。他模样瘦弱，但筋骨刚强，看得出他是个惯于吃苦耐劳的人。
格里纳凡代表大家向埃尔通提出了一系列问题，不过由于心情激动，开始的问题盲目而又没有章法。
你真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吗？
是的，爵士，我是格兰特船长的水手长。
是在船失事以后和他一起脱险的吗？
不，不是，爵士，在那恐怖的一刹那，我背离了甲板，被海水打上了岸。
您是文件里提到的两个水手之一吗？
不是，我不知道文件的事。船长把文件丢到海里时，我已不在船上。
那船长呢？船长在哪儿？
我本以为他被淹死了，失踪了，和不列颠尼亚号上的全体船员掉到海里，只有我一人还活着。
可你刚才还说船长还活着。
不，刚才我说假如船长还活着。
你不是说他一定活在澳洲大陆上吗？
不错，他只能在澳洲大陆上。
那你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？
不知道，爵士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本以为他淹死了，或者碰上岩石而死，是您告诉我他现在还活着。
可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事呢？
我只知道如果船长还活着，他就在澳洲。
船到底是在哪里出的事？
麦克纳布斯终于把这个关键性问题提了出来，至此谈话才有了条理。
当时我正在船头扯手帆，突然被震了出去。不列颠尼亚号正直奔澳洲海岸，距离只有2锚链远，因此出事就是这一地点。
是在南纬37度线上吗？孟格尔问。
在37度线上。
在西海岸吗？
不，在东海岸。
什么时间？
1862年6月27日夜。
对，说的真对，格里纳凡喊起来。
这不，您该明白了，爵士，格兰特船长要是还活着，就一定在澳洲大陆上找。我说的不错吧？
我们一定去找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，把他救出来，朋友，巴加内尔说道，接着又补上了一句，
啊，多么宝贵的文件呢，你可真是落到聪明人手里了。没有人去听巴加内尔的恭维话，大家都围到埃尔通身边去了，大家都和埃尔通握手，不住地问他问题，他都回答得十分清楚而又准确。他一再强调船长还活着，而且就在澳洲大陆的话。
玛丽·格兰特握着父亲同伴的手，眼泪都因兴奋而流出来了。
此外，除了少校还有约翰·孟格尔，没有任何人对他的话、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。
埃尔通讲了许多事实，许多日期也与他说的相吻合，其中不乏许多细节，但骗子往往要说出很多正确的细节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。
麦克纳布斯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 他始终采取保留态度，不妄下结论。而孟格尔很快就疑云顿消了，他看到埃尔童在同玛丽谈他的父亲，就认为他真是格兰特船长的伙伴。埃尔童似乎对玛丽和罗伯尔很熟悉，他还说布列颠尼亚号在格拉斯哥港起航时见过他们，船长举行告别宴会，当时玛丽和罗伯尔都来了，督政官麦克恩特尔也在宴会上，罗伯尔由水手长迪克汤的照顾，后来罗伯尔却爬到前桅上的横木上了。是的，就是这么回事，罗伯尔一个劲儿地说。埃尔童又讲了许多零散的事情，他一停下来，玛丽就请他继续讲，往下说呀，埃尔童先生，再讲讲我父亲。水手极力想满足他的要求，尽管格里纳凡仍有很多紧要的问题要问，但海伦夫人示意他先不要开口。埃尔童讲了布列颠尼亚号的过去和在太平洋上航行的情况，玛丽格兰特对那次航行也知道很多，因为消息直到1862年一直没有断过。这一年格兰特船长几乎在大洋洲各主要陆地都靠过岸，有新赫伯迪里群岛、新几内亚、新西兰、新卡里多尼亚，由于受英国当局歧视，所到之处都受到英属殖民地的监视，但是最终他在巴布亚西海岸找到了一处重要地点，认为可以在那里建立苏格兰移民区，并吸引过往船只。考察完巴布亚后，布列颠尼亚号就去卡亚俄筹集粮食。1862年5月30日船离开卡亚俄港，准备取到印度洋回国。三星期后，一场可怕的风暴将船打坏，船底破了个漏洞，无法修堵，抽水机一刻也不能停歇，人们都精疲力竭。这样在海上度过了八天，舱里水有六尺深了，船渐渐下沉，小艇也被暴风刮走了，人们只有等死。6月27日夜，船望到了澳洲东海岸，很快船就撞毁在海岸上，埃尔童就是那时被打上岸的。当时他昏了过去，醒来后已落入土著人手里，土著人把他带到了内陆，从此再没有听到布列颠尼亚号的消息。他断定船早在土夫湾的礁石中全都覆没了。埃尔童随后又简单讲了自己被俘后的经过。在被土著人俘虏后，埃尔童被带到了达令河一带，在南纬37度北400英里。土著部落很穷，所以生活得很苦，不过他并没有受到虐待。两年的奴隶生活中，他时刻不忘逃跑。1864年10月的一天夜里，他终于趁土人不注意的时候逃了出来，并在森林里待了近一个月，期间吃的竟是草根、含羞草汁等。白天靠太阳，夜晚靠星斗辨别方向，这样翻过座座高山，走过片片沼泽地，涉过一条又一条河流，走过许多连探险家都不敢涉足的无人地带，常常身处绝境而又逢生。最后就在他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才来到慈善的奥姆尔的家里，依靠自己的劳动谋生。埃尔童认为我不错，我当然对埃尔童也十分满意，他非常聪明而且很勇敢，干起活来也不错，要是他乐意，这里永远是他的家。爱尔兰人听完叙述后说道。埃尔童打了个手势，对爱尔兰人表示感谢，他等着人们继续提问，不过他的回答已多次重复，再没什么新问题可问了。格里纳凡要大家进行讨论，能否利用埃尔通的材料制定下一步的寻访计划。这时少校问了水手，你说自己是布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？
是的，
埃尔通的回答十分果断，但是 他觉得少校似乎对他仍有怀疑，于是又说：我有在船上服务的证书。说着站起身来，走出大厅去取那份证书。奥姆尔趁机对格里纳凡说：爵士，我向你保证，埃尔通是个诚实可靠的人，他来我这里两个月，我从没有责备过他，我知道他遇难被俘过，他做事光明正大，完全可以信赖。格里纳凡正要回答他说自己并没有怀疑埃尔通，埃尔通手持证书走了进来。证书是由不列颠尼亚号的船主和格兰特船长共同签发的，玛丽也认出了父亲的笔迹。证书上写道：紫派一级水手汤姆·埃尔通担任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。埃尔通既然手握证书，对于他的身份也就没有丝毫怀疑的地方了。来，我们大家讨论一下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。埃尔通，你要是能提一些宝贵意见，我们非常感谢，格里纳凡招呼道。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，爵士，我对这里对土著人的风俗习惯多少知道一点，若是我能给诸位出点力。埃尔通想了一会儿才回答：你当然能给我们帮忙，格里纳凡说。和你们一样，我想格兰特船长和另外两名水手都逃离了沉船，既然到现在仍无音讯，说明他们没有到英属殖民地，因此我推测他们也遭遇了与我同样的命运，被土著人俘获了。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们的预料的，埃尔通，显然遇难的人已做了土著人的俘虏，文件中也提到了，但是他们能被带到南纬37度线以北的地区吗？巴金内尔疑惑地问。可以做这样的假定，先生，那些敌视欧洲人的土著人很少住在英国人统治区附近，埃尔通回答道。格里纳凡一时也没了主意，这么一大片陆地要找到他们的踪迹真是太艰难了。大厅里一片沉默，海伦夫人眼光扫了一遍大伙，却没有人回答。一向口舌伶俐的巴金内尔也闭上了嘴巴，蒙格尔走来走去颇感为难。埃尔通先生，依你的意见呢，假如换了你，你该怎么做呢？海伦夫人问道。要是换了我，夫人，我就回到登肯号上，一直航行到失事地点，再见机行事，埃尔通回答得很干脆。这样虽好，但要等到登肯号修好了才能行。什么？船坏了？埃尔通问道。是的，孟格尔回答。坏得厉害吗？并不厉害，但要特有的工具，而我们船上又没有。一个螺旋桨叶扭曲了，只有到墨尔本才会修好。难道不能张帆走吗？当然能，但若稍有逆风就要受阻，到土福湾就得花很长时间。不管情况如何，登肯号还是要回到墨尔本。那就让他去吧，让他去墨尔本吧，我们不坐他，我们从陆路去土福湾，巴加内尔叫嚷起来。怎么走？孟格尔问。沿37度纬线。那登肯号呢？埃尔通似乎对船很关心。登肯号去接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回头找登肯号，看情况而定。要是在路上找到格兰特船长，我们就一起回墨尔本，要是找不到，我们就一直寻访到海岸，由登肯号接我们。我这个计划有人反对吗？少校，你反对吗？我不反对，如果横穿澳大利亚可能的话。太有可能了，我建议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同行。你没开玩笑吧，巴金内尔？格里纳凡问。当然没有，亲爱的爵士，只有350英里的路程，不会再多，我们一天走20英里，不到一个月就可以走完了，这正好是登肯号修复所需要的时间。
要是再从往北一点的纬度上穿越澳洲大陆，要是在它最宽的部分越过酷热的沙漠，总而言之，要是做那些最勇敢大胆的探险家所没做的事，情况就不同了。不过37度纬线从维多利亚省穿过，这里是英属地区，有公路也有铁路，沿途有居民，要是大伙高兴，我们可以坐四轮马车，也可以坐轻便马车，这同从伦敦到爱丁堡旅游一趟没什么区别。要是遇到凶猛的野兽呢？格里纳凡问。澳大利亚根本没有野兽。遇到未开化的土著人怎么办？这条纬线上没有土著人，要有也没有新西兰土著人那样残酷。遇见流放此地的犯人怎么办？澳大利亚南部各省都没有流放犯人，只有东部各殖民地才有。维多利亚省拒绝一切流犯入境，并且制定一项法律，即使是别的省的刑满释放的流犯也不准入境。今年省府还通知半岛轮船公司，如果公司的船再在西部有流犯的港口上煤，政府就停止对该公司的一切补助。这些连你这个英吉利人也不知道？
我不是英吉利人，格里纳凡说。巴加内尔先生说得很对，不光是维多利亚，连南澳、昆士兰、塔斯马尼亚都拒绝流犯入境。我自建农庄以来也从未见过流犯，奥姆尔说道。
我也从未见过，埃尔通说。这下你们该放心了吧，朋友们，这里几乎没有土著人，没有猛兽，也没有流犯，欧洲连这样的地区也没多少嘞。你们同意这次行动了？
你觉得怎么样，海伦？格里纳凡问。
我和大家一样，亲爱的爱德华，
海伦夫人回答道。然后他又回头对大家说，
准备上路，出发吧。